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解压法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失控的交易者面对亏损要承受怎样的压力。本篇导语，如果说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紧张忙碌快节奏的交易世界中压力就更大了，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交易者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压力。第一节，交易世界的压力。沃尔特是一名28岁的债券交易员。2001年灾难发生时，他正在距离世贸中心一个街区的地方工作。他所在的办公楼被成功疏散。然而，当金融市场恢复运作时，他却很难恢复到他在此之前相对短暂的职业生涯中的胜利状态。他把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经济不景气，但他感到自己对工作的热情正在减退。911事件发生一年后的一天下午，他的心脏开始砰砰乱跳，胸口疼痛难忍。由于担心心脏病发作，同事们叫来了救护车，沃尔特被紧急送往医院。心脏科医生对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次发作只不过是压力过大或胃酸倒流而已。沃尔特对此稍感难为。几个星期以来，每当他在市场上大举建仓时，都会感到胸闷气短。他对自己的职业完全失去了兴趣，陷入了他认为是极度抑郁的状态。他离开了工作岗位，认为自己的生活正在螺旋式下降。在概述他的烦恼时，沃尔特让我相信在911事件之前，他对金融工作所带来的风险和压力有着健康的胃口。他曾采取过一些被证明是不明智的立场，但也坦然接受了。我感觉到心脏病事件是恐怖袭击后他焦虑不安的一个主要症状。突然之间他的焦虑出现了，沃尔特再也无法忍受风险了。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一开始激烈的争辩说他没有变，只是经历了糟糕的时期。然而不知过了多久，沃尔特读到了一篇关于一项调查的文章，调查显示纽约市中心金融界的数百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当我们开始交谈时，他的声音开始颤抖，泪水顺着脸颊潸然而下。这是真的，他说，我可能就是这次调查中的一员。从911事件后市场重新开放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随着沃尔特逐渐平静下来，他开始敞开心扉，讲述自己几个月来所经历的所有焦虑时刻。他修养的第一阶段正在进行中。压力，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几乎不需要给他下定义。每个人都知道压力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接触过某种形式的压力。即使是不一定知道压力名称的孩子，也曾感受过他的症状：胃里打结、恶心、头痛欲裂、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膝盖磕碰。如果说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紧张忙碌快节奏的交易世界中压力就更大了，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因此交易者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压力。注意，我说的是处理而不是消除。事实上，当你学会理解与压力有关的身体感觉时，你就能发现如何跳出自我，开始学习如何控制这些感觉。问题不在于你感受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解释这些感受并对其做出反应。愤怒、焦虑和兴奋的区别只在于对身体体验的解读，你选择如何处理这种体验。认识到对真实或想象中的危险的自动反应，你就能以一种更有希望的方式来体验你的感受，而不会把它们当作是出了什么问题。第二节，战斗或逃跑警报。人体对压力的反应是为了适应环境，帮助你应对危险情况。它通过增加流向肌肉的血流量，提高心率或呼吸频率，排空胃或胃肠道的血液，以及提高感官能力，为战斗、坚守阵地或逃跑、逃离现场做好准备。当你变得焦虑或恐惧时，身体的生理反应就是将肾上腺素泵入血液。这是你的身体对危险、新刺激或象征性风险的自然或自动反应。你的心率会加快，并可能出现心悸。你的呼吸会加快，可能难以喘息。你可能会开始呼哧呼哧的喘粗气，就像用力过猛一样。 头晕头肿较轻，吞咽困难或胃部腹泻效应也是肾上腺素反应的常见症状。本章开头介绍的交易者沃尔特，在911事件中经历了真正威胁生命的创伤，而在快节奏的交易世界中，这些症状也经常爆发。这些症状可能是对业务压力的反应，也可能是对过去交易经历的回忆，而不是对实际危险的反应。无论如何，你的身体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它变得负担过重。神经系统的过度反应大大降低了你有效应对的能力，你会消耗过多的能量来减少这些反应，或者隐藏或控制它们。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不试图处理这些反应，你很可能会变得不堪重负。当然，想要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因此你的反应是试图隐藏或拒绝这些感觉，或者在另一种控制企图中，你可能会更加收紧或绷紧你的身体，但这并不起作用，肾上腺素继续分泌。由于你否认自己的反应，而不是拥有它们或让它们过去，你的压力水平往往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你的焦虑不断升级，你没有认识到并注意到身体发出的信号，放慢脚步，休息，放松并重新调整，以便准确评估或处理眼前的现实，而是在无法否认的症状升级或保持控制的需要之间徘徊。你越是感到恐慌，就越不愿意放手让自己体验这种感觉。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放松，也不可能让肾上腺素的波浪自然地流过你的身体。你很可能不会随波逐流，而是将焦虑与压力的源头联系起来，然后努力学习避免这种活动或唤醒这种记忆。然后你的减少焦虑的意识或强迫症就会变得比原来的焦虑更让人崩溃。当一个人一直在亏损，处于负盈亏状态时，这种情况尤其会发生。有些人倾向于责怪风险经理或管理层，而不是正视自己在交易中遇到的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出现否认责任或将责任推给他人的现象。让我以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的交易员的真实经历为例。他一直很沮丧，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交易风格，针对具体公司的长期、密集、以基本面为导向的投资方法，与公司偏好的短期模式之间并不匹配。他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必须经常与一位风险经理打交道，而他认为这位风险经理并不了解金融投资。他还认为风险经理并不欣赏他的表现，也不欣赏他遵守合同的提取限制，将活跃规模固定在 5%。 正如你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看到的，这位交易者已经开始明白，他的感觉不过是一种警报反应，加上对危险的理解或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这样做。一旦你能看到对事件的一系列反应，你就可以观察事件而不对其做出反应。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将你的解释与事件本身分离开来。第三节，耐力研究，压力和恐慌反应。在这段对话中，交易者描述了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反应如何导致他处于反应而做出一时冲动的决定。他了解到，通过制定计划、记录经验以及在决策前花点时间，他可以帮助克服经常导致恐慌或错误决策的压力症状。斯图尔特，压力会让你做更多的工作，确保你的想法更加有力。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份高压力的工作。基耶夫，本书作者，有时压力是好事，因为它迫使你直面自己的感受。斯图尔特，它能让你保持兴奋和动力，找到额外的数据点或提出新的想法。基耶夫，恐慌嘞？你有过恐慌的时候吗？斯图尔特，曾经出现过股票暴涨的情况，我们做多或做空，结果却事与愿违。你的第一反应有时可能是错误的。有时候你需要坐下来说，如果股票以5美元开盘，也许美国人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害怕自己是空头，而突然有了好消息，股价被拉高了。你可以坐下来说，在搞清楚数字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要做，让我们和公司谈谈。股价下跌 15% 真的合理吗？还是应该只下跌 7%？ 你可能想等一等，然后再做评估。基耶夫，有时恐慌会更糟。斯图尔特，有时你无法决定该怎么做。然后就是狂热，你出局后 股票突然下跌，又回到当天的持平状态。季耶夫，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是否已经学会了克服这些情绪？斯图尔特，你要学会应对压力和焦虑。我刚到这里时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经验。如果有恐怖袭击警报，市场就会开始抛售。我们会说有恐怖袭击警报，我们开始做空，然后突然发现恐怖袭击警报是假的，股票大幅回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不该补仓？我从因为恐惧而做空股票到觉得好吧，当大家都恐慌的时候就买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变得更加从容。现在我有一个计划，我会处理各种情况，而不是惊慌失措。基耶夫，恐慌是最糟糕的心理体验吗？斯图尔特，绝对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会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交易解压法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者可能会以一种神经质或强迫性的方式不断回放过去的交易，以至于他们经历的每一笔交易都好像是在重复，他很可能看不到新的机会。交易解压法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